你好，我是子超，今天是7月14日，白衣现身的第98天，星期日。今天我们继续延续昨天所选的书，倪匡所写的《聊斋新编》，选读的章节是偷桃。上元佳节，凡司衙门前的广场上万头钻动，天子尚且与民同乐，地方官自然也要装模作样一番。几个大官全都在高台上列坐，台下是黎民百姓，几处空地围着绳索，空地中百姓杂陈，有的在练武，有的在翻跟斗、吐火、吞剑，好一派生平景象。人从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有花里胡哨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儿，水灵灵的眼睛四下飘啊飘，引得浮华子弟发出一阵一阵的口笑声，他们的娇笑声也就格外诱人。有在大人肩膀上的小孩子，伸长着颈，看着对他们来说，一切全都是那么新奇热闹的环境。也有衙役的吆喝声，把不守秩序的人赶开去。台上似乎正有大官正在高声说些什么，可是除非是在台上，不然谁也不能透过嘈杂的人声听到他在说些什么，只能看到他的手在摆动着。突然之间，嘈杂声开始静了下来，先从高台附近开始，所有人都不再发出声音，然后静极像是向外扩散的水波一样，一圈圈扩开了去，直到所有人都静了下来。那么多人聚在一起，忽然静得几乎鸦雀无声，这是一种十分怪异的情景，甚至令人心悸。所以在极静维持了极短的时间之后，就有此起彼落的孩子哭叫声，接着台上传来了嘹亮的雨声，人人垫着脚，伸长了颈望向台上，看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，挑着一副担子，带着一个矮小瘦弱的孩子，正在台上像一个大官。他声音不高，但是既然四下变得那么安静，也就有很多人听到他说：“
大人命小的取桃子，哎，坚冰未化，天寒地冻，桃树连花都还没有开，哪来的桃子啊？”
大官的声音自然更威严：“
你自称有颠倒生物之能，怎又能推三倒四？”
老者转过身，台下众人这才看清楚他的脸面，只见他愁眉苦脸，戳着手望下身边的孩子。这时所有人都望着台上，看着老者怎么应付长官的命令。老者显然是外地来跑码头的，大众也就无可避免地带点幸灾乐祸的心情，看到和自己全然无关的人受点苦就会快乐，这似乎是人的烈性之一。老者先是长叹了一声，叫着那小孩的名字：“
巴巴尔该怎么办啊？”
巴巴尔看起来11、12岁，干瘦的可以，可是眼睛又大又明亮，透露着12分的机灵，他的声音还带点孩童的尖利：“人间是找不到桃子的了，说不得，只好到西王母的园子里去偷。”他说着手向上指了一指，这一来大家更加的屏气凝神，等着看下文。老者又长叹了一声：“
哎，你敢去？”
巴巴尔向那一列高官指了一指：“
不去也得去，不然不知道会挨什么罚。”
上面一列衙役齐声大喝：“
妖言惑众，打50大板，打得你皮开肉绽。”
老者和巴巴尔缩了缩头，老者万般无奈，在担子前坐了下来，伸手在担子中抄起了一捆绳子来，向上一抛，刹那之间，几千人齐齐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呼叫声，台上几个大官之中有沉不住气的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老者向上抛出了绳子，竟然笔直向上伸了上去，越伸越高，只听得大碟盘子由于不断的在上升，发出嗖嗖的声响，绳子极细，一大盘不知道有几千百丈长，人人抬头向上看，面越仰 越上，直到绳子的一端伸进了云层之中。那时，啼哭的孩子虽然张大了口，可是并没有哭声传出来。而他们张大了口，也不是为了想哭，而是为了那极度的惊讶。一直到整盘的绳子都伸上了天，绳尾离地寸许，飘飘荡荡，巴巴鹅愁苦着脸。绳子那么细，要是爬到一半绳子断了怎么办？老者长叹一声，
现在想不爬都不行了。你没听到公差刚才的吆喝吗？
巴巴尔陡然转身向个人行了一礼，同志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难言的苍凉。
各位父老叔伯，我巴巴尔只好献丑了。
他攀着绳子，身子敏捷之至，向上攀去，初初看来像是一只猴子，但由于越攀越高，他的身体看来也渐渐缩小，到后来竟像是悬在蜘蛛丝上的蜘蛛。在人人目瞪口呆、屏气凝神的情形下，巴巴尔的身子已渐渐进了云层，看不见了。几千人一起抬头看着天上，已经发生的事已足以令人惊讶的，可是人心不足，还总希望看到更多更新奇的刺激。在寂静中，老者叫了一声，双手伸向上，人人都看到天上有东西落下来，来势极快。老者双手伸向上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在天上落下来的是一个桃子，好大的桃子，竟是有海碗那么大，红艳艳的，像是一碰就有又香又甜的蜜汁流了出来。老者接住了桃子，双手捧着，恭恭敬敬地呈给了那个大官。那大官接起桃子来，神情古怪。各个大官传看那个大桃子，啧啧的赞叹声不绝于耳。而就在这时，老者和许多人都发出了以下惊呼声：笔直伸向天空的绳子突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断了，向下落了下来，在地上堆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大堆。老者垂头顿足，声音凄厉，震得人人心头生寒。
完了，巴巴尔偷王母仙桃，叫人发觉了。
他双手伸向天，脸也向天望，那种无助的神情令人人看了心酸。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叫声，又有一团东西自天上落了下来。将落进地上时，人人可以看清楚，那是一个人头，就是巴巴尔的头。双目紧闭，了无血色。老者惨叫一声，扑向前，把人头接住，用衣服包了起来。哭叫的声音令得许多心肠软的人都陪着他落泪，他仍然仰脸向天，老泪纵横。像无数心中凄苦之极，在人间已不可能得到任何帮助，只好向苍天做毫无希望呼叫的苦人儿。他叫着：“
身体呢？你们杀了他，为什么只还我他的头？我儿的身体呢？”
所有人又发出惊呼声，空中又有东西落下来，那是一条胳膊，然后是一条腿，然后又是一条胳膊，再是一条腿，最后是一个瘦瘦小小的身体。所有人都觉得遍体生寒，不是由于北风呼号，而是眼前他们见到的景象实在太令人震慑，每个人都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在一下一下的惊呼声之中，是那老者听来撕心裂肺的嚎哭声：“
可怜父子两人在江湖上混口饭吃，谁知落得这样的下场。”
他把空中落下来的肢体一一接住，放进了担子，用布覆盖。从台上的大官开始，银块、元宝、大大小小的碎银、铜钱，也在他的背呼中抛掷进了另一个担子里。很多人挤不进来，就把钱交给前面的人，一个个传递到了老者的担子之中，竟没有人在中途把钱吞没的。担子中几乎堆满了钱银，老者做了一个四方椅，向个人敬谢，抓住了布，大喝：“
巴巴尔还不出来道谢！”
一抖手，揭开了布，巴巴尔一个跟斗， 翻了出来，几千人的呼叫声盖过了一切。好啦，今天的白日先生又到了尾声。今天这篇故事大概是《聊斋》新篇当中最有魔术味道的一篇故事。熟悉魔术的人一定知道，这样的情节好像跟所谓的印度神没什么两样。由此可见，古今中外很多的东西其实是相通的。那么，白日先生，我们明天见。